各位空中主路学观众您好，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延伸部主任吴宪章，跟大家试想一个题目，叫做伟人的软弱。伟人的软弱，再伟大的人都有软弱。我们来看一个圣经里面伟大的人物，叫摩西，他的软弱在民数记第20章第1节到13节，这边记载着，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旬的旷野，就住在加迪斯，米利安死在那里，就葬在那里，会众没有水喝，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，百姓向摩西争闹说，我们的弟兄曾死在以色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，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，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？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，领我们到这里这地方呢？这地方不好撒种，也没有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石榴树，又没有水喝。摩西亚伦离开会众，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，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。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，摩西说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听我说，我们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流出来吗？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，就有许多水流出来，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的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。这水叫米利巴水，是因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，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。伟人的软弱，再伟大的人都有软弱。但你很好奇，摩西只是用杖打两次，以色列人讥他、骂他、辱骂、毁谤他，那他只是打仗两次，上帝就不让他进迦南地啊？哎，看起来很不公平哎。其实反过来说啊，你会发现上帝的原则非常高啊，圣洁的神不像人间的这些所刻的这些偶像哎，他的标准非常高啊。高到一个地步呢，即使摩西不照他的吩咐呢做他要他做的，就不能进迦南地耶。你同时也看出来，再伟大的人从神眼光看下去都有软弱的，伟人是有软弱的，任何人在神的光照之下都有缺点的。这提醒我们什么？我们儒家所拜英雄啊，人间的英雄君王啊，通通是罪人，通通是软弱的，不值得去拜，他们都有缺点。从圣经眼光来看，每一个人都有软弱。那人间的历史呢，人间的这些重要人物呢，往往来说有一些化妆师帮他们化妆，看不出缺点。但是圣经人物你会发现呢，一光照出来都有缺点的。其实呢，人间人物好好看都有缺点的，而且大人物呢，其实缺点呢往往越大，越伟大的人物缺点越大。比如说夺到两次诺贝尔奖的居里夫先生，他太太居里夫人，居里先生本身呢，他本身过马路的时候都没有在想事，也没有在留意交通，但他讲他的实验，就过马路给车子撞死。伟大的人物却有缺点。林肯总统，美国的历史学家所说的救主，他呢却有一些精神分裂的征兆。拿破仑，整个重要的人物，爱恨交织的个性。艺术家，我们看舒曼是跳河自杀的。伟大的音乐家，古典音乐作曲家贝多芬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他从1685年出生到1750年，1770年到1827年，这个过程当中呢，30岁开始耳聋，又不让人家知道有女孩子喜欢他，就请爸爸妈妈来想娶她嫁给他的时候呢，那爸爸妈妈说可以，但是请他，听说他琴弹得很好，就请他到他家去。他说我去弹可以，但是不能有任何人出现。他去了以后没人出现，就弹弹弹弹到所有人 他的爸爸妈妈女孩子也都出来看他，他呢看到有人知道他耳聋，大为发脾气就跑走了，女孩子在后面追，爸爸妈妈告诉女儿说不要去了，他就是耳聋，你不知道吗？他不要让人家知道他的耳聋。伟大的人物有软弱，所以我们整个敬拜祖先，敬拜重要的名人，这些观念都要拿下来。因为连摩西通通有软弱啊，伟人有软弱，再伟大的人都有软弱。因此我们要思想啊，从摩西身上优点缺点啊，这些大人物优点缺点啊，放大以后啊，通通露出来。其实大人物的定义很简单，就是优点跟缺点都放大了人物。我们要从摩西身上来学习啊，第一个，再伟大的人呢，都有软弱的时候。第二个，我们要从他身上学习呢，再软弱的人呢，都不能限制神的伟大。第一，再伟大的人都有软弱的时候。第二，再软弱的人都不能限制神的伟大。我们要从看看呢，摩西到底有什么软弱，什么原因让他软弱。第一个，太长的历史，太长的历史。因为呢，第二十章第一节是正月间呢、啊，正月间他们出埃及过红海，逾越节就是一月十四号正月间呢、啊，结果四十年仍然在旷野多留，这么长的煎熬，难怪大家脾气都大，太长的煎熬啊。你可以想象呢，约伯这么长的煎熬，当然大家呢他自己就受不了，约瑟在监狱里面从十七岁到三十岁，这么长的煎熬，太长的煎熬啊，会熬出很多人呢、啊、很难受得下去的。在伟大的人在长的煎熬之下，通通会急躁败坏，通通会出现，摩西就是如此。第二，太刚硬的百姓，百姓刚硬到一个地步呢，第三节说百姓向摩西争闹说，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，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里呢？使我们，希伯来文这个我们是集体的，我们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人通通抵挡你摩西，太刚硬的百姓。他们讲那些刚硬到一个地步说，这地方没有杀种，我们回埃及去，埃及不是更好吗？他们忘了在埃及的时候呢，根本是在法老王手下当苦工，哎，男孩子又丢被杀掉或丢河里面去。现在摩西把他们救出埃及，是借着摩西的手救出来的。现在四十年以后呢，反而呢反过来说，你发觉百姓的心很容易浮动的，民调啊不能测出真理的。四十年前跟四十年后，完完全全是翻过来的。所以你发觉呢，太刚硬的百姓，这些百姓见过神迹，吃过玛纳。忘恩，基督徒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这个一个忘恩的人啊，四十年以后就忘记神的恩典，太刚硬的百姓。这是第二个呢，让摩西呢发脾气的原因，因此他不能进迦南地。第三个原因，太令人失望的领袖，太令人失望的领袖。其实让摩西最难过的恐怕还不只是百姓而已啊，这些见过神迹、吃过马拉、红海分开、云柱火柱围绕的人，还不至于让摩西这么难过。其实更难过的还是呢，在加迪斯所发生的事情。因为这二十章是在加迪斯，加迪斯还发生过什么事呢？米利安在民数记十二章毁谤自己的亲弟弟，十六章甚至呢，可拉一党两百六十个人来毁谤，要来挑战摩西的权柄。嗯，领袖刚硬到这个地步，甚至十二个支派当中的十个族长，在民数记十四章，十四章进迦南地以后的探子回来以后报恶信，让百姓痛哭。这些领袖啊，如果上梁不正啊，下梁歪啊，太刚硬的领袖，领袖不像话，不懂得依靠神，那因此就会带来呢摩西的痛苦。所以摩西的痛苦呢，恐怕还不只是百姓这个城市，而是领袖像亚伦、像米利安、可拉，而且可能是最近最亲的人刺你啊。其实耶稣也说过一句话，跟我一起吃饭的用脚踢我， 他的学生犹大出卖他。这样说起来，最能够安慰那些受伤的人心，如果你家人出卖你，只有人一个人真正了解你的，就是耶稣。他了解你的那种痛苦、孤独，那么没有归属感。摩西经历到呢太令人失望的领袖家人亲友的指责，因此他呢有软弱。第四个原因，太多的冲击啊，太多的冲击。二十章里面有几个冲击，第一节，姐姐米利安死了，陪了40年这样出来的这个姐姐死了，在第一节。这个姐姐在出埃及记15章过红海的时候，在那边带领妇女们唱诗赞美，死了。第二个，摩西呢，在20章14节以后呢，试着要过以东以扫的子孙，以东人不让他进去，因此领袖呢前路不通，爱自己的百姓赶快进迦南地，结果前面的路挡着，为百姓忧愁。这是第二个冲击。第三个冲击跟他家庭也有关系，亚伦死了，这个老先生亚伦自己的哥哥也死了。所以20章里面的两个姐姐两个家人死了，一个是姐姐，一个是哥哥，最亲近的人死了，这个前途茫茫，百姓还争闹，群众领袖还激他，太多太多的冲击啊。而且呢，这些百姓来冲他的人是年轻的一代，摩西这个时候120岁了，年轻的一代仍然在冲，在激，在冲，在骂老牧师、老传道、老领袖摩西。侍奉你会发觉像摩西一样，可能会常常觉得会有可能越老并没有越侍奉越甘甜了、太多太多的冲击啊。那这是第四个摩西软弱的第四个原因，除了第一个太长的煎熬，第二个太刚硬的百姓，第三个太令人失望的领袖，第四个太多的冲击，第五个太有限的信心，太有限的耐心了，太有限的耐心。现在上帝叫他去把水分开来，叫他去吩咐把水分开来，他呢耐心已经耐不住了。他不像40年前，40年前在红海旁边，后面有追兵，前面有红海，那个时候摩西呢80岁，上帝用他行了10个神迹，他知道上帝会把红海分开的，所以他的眼光在天上的神，只要你依靠神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而且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，所以任何你有困难，如果仰望神，再多的绝境，再不可能的绝境，上帝专门做不可能的任务，把红海分开来。那个时候的摩西呢，听神的话，红海分开来，甚至出埃及记17章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呢，摩西照上帝的吩咐，用杖去击打红，那个石头分开就流出水来，因此呢神凡事都能做。但是40年以后的摩西呢，他的耐心已经消失了，已经变薄了，已经变淡了。你也可怜他，40年多少人在10次的抱怨怨言，几百万人，这么多行政的事情，因此发觉呢，摩西呢这个时候难免的耐心就失去了，不像他在红海边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说出急躁的话。所以106篇第33节说，摩西却向百姓发出急躁的话，太有限的耐心了。我们的耐心不是很有限吗？特别当父母亲的，我们教养儿女，我们也试着爱他们呢、但到一个地步呢，你爱心很有限，你的耐心也有限。人的爱、人爱，包括当父母、当夫妻的，你看到呢，结婚的时候呢，哪想到结婚之前的时候他袜子乱放，你也觉得他很潇洒；真的结婚以后袜子乱放的话，你还骂他。你的爱心，你的耐心就慢慢变淡薄，变淡薄，那你太有限的耐心。这是第五个摩西有软弱的原因。第六个原因，太软弱的自我了，太软弱的自我了。到40年后的摩西呢，在这些攻击之下非常软弱，他的自我呢浮现了，自我的软弱，你如果把自我扛起来的话就很多毛病了。所以他呢到百姓面前说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。你发觉你一开始有自我产生的时候呢，第一个就会骂别人，你开始指责别人，你开始呢用英文来说 pick somebody to blame， 单单指责别人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说。其实这些百姓是背叛没有错， 但是上帝这次呢，并没有阻止他们不给他们水喝，百姓要水喝的要求是合理的，所以上帝要叫他去吩咐，叫水分开来。但是摩西呢去了，上帝叫他呢去对石头说话，摩西呢去了，是对百姓说话。上帝叫他去对石头说话，叫水分开来，石头从水里面流出来，摩西却向百姓来责骂，甚至到一个地步说，我们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希伯来人的翻译比中文圣经翻译还更准确，中文圣经是我为你们，这边是我们为你们，在第十节的地方，我们集体，摩西把亚伦甚至隐含着把上帝也引进来，上帝不给你们水喝了，我摩西亚伦不给你们水，上帝不给你们水喝，其实上帝是要让他们喝水的。你在一个软弱的自我当中的时候呢，你往往不会体恤上帝的心情，也难怪十二节呢，上帝指责他们说，你们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，自我的软弱，人的软弱，人的自我是很软弱的，人里面没有佛性的，里面没有救，你不能救自己的，你里面很多败坏，你是一个罪人，你需要耶稣，你不能自救，你要他救。你从摩西到这个时候呢，120岁，这个人跟神那么久，仍然有软弱，你发觉呢，我们放弃人间的宗教，你要归向真神的，因为没有办法救自己，人的自我非常软弱的。这是第六个，摩西呢到那个时候被神称为他不能尊主为圣，因为有太软弱的自我。第七，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，这是最后一个原因。他为什么有软弱？上帝只叫他在第八节说，你跟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。哦，摩西是被神吩咐说你去，不是对百姓指责，而是对石头说话，而且叫他拿了杖，拿了杖去。这个杖呢，在可拉一党的冲击权威之下呢，上帝叫亚伦的杖放在约柜里面，只有亚伦的杖发芽，表示呢，拿了杖表示你是上帝的权柄去做事，所以摩西亚伦有上帝给他们的权柄，拿了杖去了。但是呢，摩西拿了杖去，却用嘴，没有照神的吩咐用嘴巴说话。上帝叫他拿杖，其实是代表说，以色列人听着，这是上帝的权柄，神的仆人摩西。可是这一次上帝叫摩西呢，不用杖来打磐石，叫他用嘴巴说话。上帝做话 做事的方式可能会不一样，上次呢是用杖打磐石分开来，这一次呢叫他用口吩咐，但是摩西没有照神的吩咐用口去吩咐，用杖打，而且不只是打一次，还打两次。也难怪呢，十二节呢，这边上帝对摩西说，你们不信我，你们不信我，原来是不信的缘故，不信的缘故。所以摩西或许在想，我单单用嘴巴可以让磐石出水吗？哦，摩西原来的观念是以为或许拿杖打才可以叫磐石出水的，现在上帝要用口去做。你会发觉上帝如果叫你去做事的话，他说话算话，你不要凭过去的经验，你过去的经验以为呢，我一定要用杖打才算，但是上帝其实要帮助摩西，帮助摩西跳跃那个信心，那种移山填海。耶稣就帮助我们能够移山填海的信心，帮助我们，你如果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的神，你如果听从他，上帝有他的做事的方式，但是他能够行神迹，你就照他的方式去做，没有难成的事。摩西呢可能多少质疑，我这个杖才有办法将磐石出水，过去的经验是告诉我了，忘了呢其实上帝是叫他用口。所以第八节说，你们招聚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呢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跟他们的牲畜。那摩西呢就是没有遵守神的命令，因此如果你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的话，你要帮求主帮助你，再伟大的人都有软弱，就会暴露软弱。因此摩西呢 不能进迦南地，就是这七个原因。这七个原因也提醒我们呢，再伟大的人呢，通通有软弱，通通有软弱，因此不能进迦南地。最后的原因是什么？信靠神。最后的原因是信靠神。别人环境困难激你，最后的最根本的核心是你肯不肯信靠叫磐石分开，能够叫用嘴巴磐石分开的水的这个神。那是第一大点，摩西再软再伟大的人都有软弱。第二大点，我们要思考，再软弱的人都不能限制上帝的伟大，再软弱的人都不能限制上帝的伟大。从摩西磐石出水的事情，我们发现学习几个属灵的功课。我们学习到呢一样七点。第一个，常常将自己的情绪伏在神的权柄之下，常常将自己的情绪，当百姓在激你，当有困难临到的时候，你要求主帮助你呢，能够呢常常呢把你的情绪伏在神的权柄之下。他呢在十四章第五节呢，当有十二族长的人在逼他的时候，十个族长逼他的时候，他能够伏在神的权柄之下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呢伏在神的下面，在第二十章，当百姓逼他的时候呢，他呢伏在下面的时候，在二十章第六节，他没有真正伏下来去骂人。所以求主帮助你，情绪激动的时候呢，常常学习呢，把你的权柄啊完全伏在神下面。正好是彼得前书五章六节所说的，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的时候他必叫你高升。学习顺服天上的神。第二，不要靠自己过去的经验来限制上帝的作为。摩西以为我过去是用杖打，现在呢不能明白呢，上帝现在是要用说话叫磐石分开来。因此如果你靠过去的经验，包括过去这个杖，耶稣亚并没有拿这个杖进迦南地，耶稣亚进迦南地所行的神迹不是靠那个杖，上帝又用不同的方式在帮助耶稣亚学习，不是靠摩西的杖。因此你不能啊靠过去的经验，二十一世纪的青年的侍奉跟二十世纪的青年工作是不一样的。因此年老的牧师不能完全过去的经验，过去的经验有帮助，但过去的经验不能完完全全的帮助年轻的传道。因此不要靠过去的经验，包括老总统他不一定能够帮助年轻总统面对新的环境啊。因此呢，不要让自己的经验来限制神的作为。摩西要学习呢信心在更新，信心去学习更新。第三，趁早把盼望从人从环境转向神。摩西才慢慢知道，原来呢人包括可拉，包括亚伦米利安，百姓不完全可靠，不完全可靠，包括他自己也不可靠，没有一个人真正可靠的。你会发觉真正可靠的呢可能是天上的神。开始学习把你的盼望把焦点放在天上的神，神才是信实可靠，神才是信实可靠。所以求主帮助你跟我，在有逼迫有误解有难过的时候呢，常常把信心盼望放在永生神。这第三。第四，你是教会的领袖，应当为自己跟群羊谨慎。你是领袖的地位，因此要特别特别的谨慎。你是领袖，领袖呢要留意衣服最脏的地方，就是领子跟袖口，如果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你是领袖，常常把领子把袖口洗干净，靠耶稣的宝血洗干净。因此为了群羊，摩西如果做不对下面受苦，扫罗做不对下面受苦，所罗门王做不对下面受苦。你如果是政治界的领袖，做了不对不讨神的喜欢，下面百姓受苦。因此要为自己跟群羊谨慎。第五，信徒要体恤老仆人的苦楚，要体恤他们。他已经120岁，他一辈子侍奉，到了晚年继续在逼他，这样子不讨神喜欢的。你要学习呢，摩西晚年的时候仍然敬爱他。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节十三节讲得好，说弟兄们，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，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的敬重他。所以教会的老牧师老传道老仆人要多多的去敬畏他，去敬待他。第六，记住，人即使有软弱，神仍然是连续的神。人即使有软弱，神仍然联系， 摩西的软弱不能限制上帝仍然借着他杖打磐石，仍然出水来供养他们的需要。所以人即使有软弱，神仍然是值得，仍然是值得他们信靠的。人即使软弱，神仍然是施连续的神，神仍然帮助他们，神仍然是他们的依靠。因此你有困难，摩西的能力，摩西的软弱不能限制神的大能作为，神仍然是慈爱。人即使软弱，神仍然是慈爱，神的属性不改变。这第六点，我们再复习一下。第一个，常将自己的情绪伏在神的权柄之下。第二，不要让自己的经验限制神的作为。第三，趁早将期望从人环境当中归向神。第四，为自己谨慎，特别当领袖。第五，信徒要敬爱长者。第六，人软弱，神仍然慈爱。摩西虽然没有进迦南地，但新约耶稣在山上跟摩西显现，帮助我们到老继续侍奉。人的软弱不能限制神的大为大能作为。你愿意学习摩西吗？在软弱当中来归向神吗？伟人有软弱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你怜悯我们的软弱，让我们成一个依靠你信靠你的人，从我们的人生焦点转到你身上来，帮助我们来体恤别人的软弱，更了解来依靠你，知道你连续慈爱。祈求感恩交托，奉主耶稣基督圣灵祷告，阿们。愿上帝厚厚的祝福您，平安，再见。他的